Nyāng jī chīmbō tsōr tēn hī mī jāng zōng nī mō nō chīmbō ngāb jā tā pār kār tāng gōng tsāng tō shīr mō rdō tōng bā tūk jī chān lā shīng tsār lō mā bī sāng gīm chān rū nyāng lā yī khā rī gān tō zōng bō mō lō mā nāng bā rā jāng chī jī jā wīn chān lī dzēn zā bā jāng lā mī jā lā shīng tsār lō jī mī tsōng chān tsōng bā tē lā wān pān tsō lā bā sīm jī yuán tā Hoi Pam Din Jong Ni Rinpoche Rinpcho Hwarta Nam Lamar Shiam Tsar Lo Qin Da Jia Wei Liao Du Hua Ru Xu Kong Ban Wu Bian Wu Ji De Zong Shen Fa Pu Ti Xin Bing Qie Ru Li Ru Fa De Di Tin那么我们前面讲过《潜行备忘录》当中的三书生，那么其中讲到最后解行回向书生这一块呢，龙头上师呢引用这个般若摄诵的校正，然后讲这个正式回向啊、随身回向啊，乃至于游度的回向等等的差别。在那个时候大家就知道龙头上师在最后讲解行回向书生这一块他的根据他的来源他的真正的深深引导的处处就是般若摄诵啊，大家清楚这个龙头上师引导时候啊，就用了般若摄诵的校正讲了这个游度无度或者说正是回向以及随身回向的要点。那么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牵引饮马派包括修结行回向书生的时候呢，他是按生生坚派的观点来建立书生的修法的智慧，在这种状态当中做这个回向。所以呢讲的时候也是处处引用这个般若摄诵单的校正，它有这样的不共的一种传承的元气，这个大家需要清楚。不但龙头上师，包括这个华智仁波切，在他的著作当中，很多地方讲到上人书生，讲到这个回向书生等的时候呢，也是引用般若摄诵的校正来做证明，或者说按照般若摄诵那样啊，深深坚派呢，很甚的般若法义。这样的一种修行状况上面来进行普及回向，同样这个普贤上师演讲当中讲上师瑜伽修法的时候有七字修法，其中有这个回向字，也是呢根据般若摄诵校正，或者说按照般若摄诵那样做这个书生的回向，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包括这个金面朗巴还有这个全知龙钦吧，他们的这个比如说功德藏的自私，还有这个七宝藏当中讲到回向的时候，都是呢根据般若摄诵的校正来讲三书生当中包括解行回向书生的法义。所以呢我们需要明白尼玛帕他是注重这个深深见派，他从圣的法义上这样传下来的，不像其他的宗派游戏呢就是光大行派的这个法义为主，也有这样的一种实修的引导。那么各有不同，都是呢来自这个佛经，但是呢尼玛派他就是从圣的角度讲，比方来讲含点来讲就像这个禅宗一样，他就是从很深的地方抓到根，很彻底的很究竟的做回向，是特别直接响应这个般若自性的状况上，而让我们体会到般若法义是八万四千法门的信要精髓，这样子包括这个回向都不离般若的自性，这样在走，这个呢就是非常非常殊胜的传承。包括这个弥勒菩萨在仙观庄严论等当中讲大乘修道位的很多这个随喜回向啊、圣解等等，都是按照先真，而且是按照大乘修道后得位着重修行的内容在引导，是这样子。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学习这个回向书胜的时候呢，也要学好 部落诉讼的法医，这个特别重要。那么上一次我们讲的时候呢，像下当时呢由于这个时间的问题呢，就没有具体挖掘，或者说按照部落诉讼他的回向大义上，就字字句句按照佛的亲口宣说的法义，以及按照全智麦旁仁波切的金刚句做具体的讲解。那么这次呢，在端午节的时间呢，我也是加了班熬了一点夜，把这些翻译出来给到我们来传讲。这个呢，在我们这个三书生当中，包括接近回向书生的时候呢，必须学好，而且要学通学明白很清楚，然后再去做这个接近回向书生的修法，那就非常有大的帮助。所以呢，今天就是按照全智麦旁仁波切般若诉讼注释给大家做这个讲解。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第四，临彼般若之自心，在相续中升起分二，一喉德中作业，二定中修持。那么一次呢，让这个般若的自心在修者相续当中真正要升起来的话呢，他离不开喉德以及这个定中的修法。那么在喉德位当中他作业的是什么，然后定当中修持什么，通过这样这个喉德中的作业和定中的修持呢，让这个般若之心在人人的相续当中能够现前，还是这样的一个殊胜的修法。那么这里又说到，一喉德中作业分三，一正复子音随喜，二不思怀夫子音回向，三辗转增上子音生界。那么前面我也刚刚讲到弥勒菩萨在仙观专论当中讲这个资粮道、假心道、坚道、秀道当中大乘的秀道喉德位要特别重视随喜回向生界这三块。那么这里也是呢，按照这样讲，所以全智麦旁仁波切有仙观庄严和般若诉讼的对照注释，那里面也是呢特别强调这个随喜回向圣界。因为成了增福之因，不思怀福的因，辗转增上之因。那这个包括圣者菩萨二道十地猴德位高度重视做随喜回向以及圣界，是这样。那么这里又这样说的，一正福之因随喜分二，一悯菩萨随喜之胜利，二共说随喜与回向之事。一悯菩萨随喜之胜利分二，一譬喻二意义。那么第一譬喻呢，在经文上这样说道：世间人民寒湿尽所有，为照明孤一切发诸光，日轮发于光明及草生，人民群体诸光不计意。那么说明这个大乘菩萨随喜的诸生利呢，首先通过譬喻来介绍。因为呢，为了理解深深的意义，只有首先呢非常形象化的譬喻来做说明，否则这个意义太深，它没有形形色色的一个色法的东西，所以呢只能通过很好的一个譬喻说明，然后再对应这个意义，这样的话我们理解的非常到位，很完整的很圆满的可以了解哦，大乘菩萨随喜不可思议。所以呢，首先是譬喻，大家要具体去观察，也就是说以世间界其他的光体和太阳光做个比较。那么在其他光体上要抓住两点，第一点尽一切众类，也就是有情的无情的，第二点他们全部聚合在一处成为光明的聚合体，以此让它达到极度的亮。那么太阳呢，就是代表一个众类，发一次光代表一次。那么这样比较其他群体发出的光根本比不上太阳光的明亮度以及遍及度的一分，是这样的意思。那么这个经文的内容呢，全智老人家这样解释：在此世间界中，有能命的光体性成 油灯、灯集、萤火虫、此灯则灯的含式，精气所有，此灯一切为了照明住房的缘故，以各自的身体及物体的烛光在一处发出，而日轮发以光明极为超生，其与所有人民群体的烛光较比日光的亮度及光度不及一分。那么意思就是说，在这个时间界里面，太阳之外的其他的光体，譬如大的月亮、星星、以及小的油灯等等，一切无情的光体，以及呢就是萤火虫、蜡灯的人等等此光的有情。那么说到精气所有，就是指有多少就聚合那么多，那么为了照亮一切放的缘故，把这些光全部合在一起，在一处发光，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这个亮度就非常大了，就好比这个一万盏一千瓦的灯泡放在一个地方，那么就成了聚合体，这个光会非常亮，那么由于亮，它的这个照明范围就很大很大了。就像这样，为了能照到光源的一切方，把世间所有有情无情这些聚光体、次光泽全部汇在一起，在一个地方发光，那么结果呢，非常非常的亮，就像这个火焰呢聚在一起特别大一样。然而太阳是一个非常大的光体，它只要发一次光，从这个亮度来说，前面大聚合体的光不如它的百千万分之一。从范围来讲，跟太阳的普照范围比，那么那些光的照亮范围，照亮的这个体积，不如它的百千万分之一。那么说这个百千万分之一，就是指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等等，这种比较是很惊人的。这个太阳光啊，普照整个天下，它的范围太广了，东西南北哪个方向都没有变的，这么大的范围全都是亮的。再说它的明亮度，在地球上其他光体聚集起来放到太阳旁边，那简直就是毛毛雨啊，比不上它的百千万亿分之一啊。这样我们就知道，一个非常圆满的大东西，无论是明亮度还是边际度，都超过无数个小东西。这样才明白佛说啊，世间人民含是尽所有，为照明故一切发诸光，日轮发以光明及草生，人民群体诸光不计一。那么接下来讲第二课一义。那么经文当中这样说道：诸声闻中一切是界修，极具福德智量系生气，一脚菩萨气以随喜心，诸声闻中复云不计一。那么这个经文内容呢，全智老人家这样来解释：如同上述的譬喻一样，诸声闻中尽其所有的是界修三类极为具足的三富业士的质量悉数产生，也叫菩萨产生一刹那的随喜心，以诸声闻中的福德云不计其一分。也就是说，大家意义上要认识到声闻中尽其所有种类的布施、持戒、修定，达到了极其具足的福德三种式的集聚。声闻中的福德聚啊，分成三类：布施类、持戒类、修定类。每类里面呢，譬如布施有各种种类，同样持戒有各种自分解等等，每一类都极其具足，出现了三大福德聚。那么这三大福德聚，如同譬喻里面无情光类和有情光类两大光类 集体居住的集合体一样。那么大乘菩萨呢，就像毗卢所讲的一个大日轮，发一次光代表其一念随喜心，就其一刹那随喜心。那么这个随喜心呢，普遍到了全法界，无缘不界，无处不到，全法界的身在凡夫无类，也就是说凡夫圣位圆觉菩萨佛的所有的三根具一念之间全随喜到了，而且他住在般若当中，不单着而随喜。那么这个果太大了，声闻中所提具的布施持戒修定三类加在一起，也比不上大乘菩萨一刹那随喜所产生的福德，也是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万亿分不及一等等。这就是譬喻所要表达的含义。那么佛经上譬喻和意义就这样讲完了。因为当时佛度化的众生，他的根基比较好，善根也比较醇厚，所以呢，没有什么产生怀疑啊，或者是接受不了而导致一直持一个邪见的状态，不会出现这些。但是今天的人们的心里面，这样皮和一讲完了，完全百分之百相信了吗？啊，那就不好说了。必须要通过道理把这个真实情况分析抉择下来。哇，一理解后，哦，的确如此，它完全断除疑惑，产生生解心。所以呢，为了我们相续当中断除疑惑等，全智老人家把经问的要点通过根据做这个抉择。所以全智老人家这样说道：因为声闻中的三根是有多么大，也是所缘和心相下效，分别之垢未净，即无有三窍的回向色之故，故之量未小故。也就是说，为什么声闻中的福德云不及菩萨一念随喜心的一分呢？那么在这里，全智老人家以理真称的时候有两重。第一重就是声闻的善根无论多大，也是一所缘和心相下效，而分别的垢没有清净，三无三窍回向的色次，以此退出声闻中做三根事的过量很小。那么第二重呢，就是由于每个过量很小的缘故，无数个加起来，跟大乘菩萨一念及广大随喜心相比，也比不上他的一分。那么首先说第一重利用，包括善分，可以对应修三性的前心、三性的正心以及三性的结心来解释。那么在心善的前心发心的时候，身份中自为一级所欲，相从生死轮回中得解脱，发心是这样。那么所愿只是自己一个人，他内在修行的状况，他的形象就是发心的状态，也只是为了自己一个人。那么这样发心就特别小，就像一根拉住的光，只能照一个小范围，而且很暗淡的。那么所缘以及形象狭小，还可以从每一种修复来说，无论在修布施、持戒、修定的哪一种门类里面，所缘都是小的。比如说修十年处等等，所缘是一个小的法，内心的这个状况也是小的量。譬如这个观身不净，那么这观到身体的不净相，不能观到他立息的空性，或者呢观无我，也是很小的人物我，或者呢幽变的色法和心法的处晕空，观不到像太虚空一般的大空性。这就是所愿的量狭小，由此啊晕性的发心状况量也很小了。这是从心善的前心来分析的。同样从心善的真心当中分析观察，那么也是 这里全智老人家说那样分别的构然没有清净，也就是说是同打人我和一点法我，没有完全料大满分的法我，不知道一切万法都是那无自心或心而无有的。如果心空无住，就像《金刚经》说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或者呢，就是不诸色、不施、不诸声、香、味、触、法、来不施等等。那么，由于以三轮清净的智慧摄持心一切善的时候，这个内在的心呢，不坐在任何相上面，因此呢，福德呢，如同虚空，功德无量的。而声闻没有证到法无，连右边都没有证空，这作有无分未称和无分刹那等等。那么这样分别的垢然没有净，没有三论清净的智慧摄持，那就是真心方面的欠缺。那么行善的真心当中，菩萨和声闻中一做比较的时候就很清楚了。那么同样在行善的戒心方面来讲，声闻中没有以三窍回向摄持，从而呢无法使三根退至暂转无尽的地步。那么像这样，由于在前行、正行、戒行上没有声光的内涵，相对菩萨来说就非常非常小。那么这样修一个善的过量就特别小，而无数个小加起来也不及一个大的。就像这个无数蜡烛的光合在一起，也比不上太阳光的一分。单举随喜，大乘菩萨随喜时候，就是对于尽法界力的一切的生者凡夫，下至地狱众生的一念善心，上至诸佛从因之过的所有善根，包括所有凡夫、所有声闻、所有缘觉、有学无学、所有菩萨的各种地道、所有佛从因之过，尽法界性的量，一次性全部统统做随喜。就像太阳放一次光就能够遍到了整个大地范围一样，那么这样浩瀚如海的量，无数蜡烛般的声闻三根合起来，也不及它的1/1、1/1000、1/1000、1/10000亿等等。那么像这样，在所缘、在心相上有非常大的差别，也就是说，小乘声闻和大乘菩萨修一个法、做一个随喜等等，在所缘心相上呢，有天壤之别。再者，是否有善论清净智慧的摄持，完全不同。证悟了大空性的大乘菩萨，在做一切善事的时候，他内在心里连一点点着相也没有，他的心就像虚空一样，没有住碍的，内外都是通彻的，能够照见万法，同时他能没有任何着相、心空无住的状态能够行持的，尽管做无所作，以不着相的缘故，所以呢不落在任何修量当中。相反来讲，也就是说，如果小乘声闻行这个布施，那么由于他自作法我的缘故，认为有布施者、有舍法、行法的未成分和刹那分，同样认为受者也有这个未成分、刹那分，然后布施的东西，比如一碗饭，也有未成分、刹那分，那么这样着相布施，布施者、受者、布施的东西三个方面都有着相，那就达不到三轮体空、三轮清净的状况。三轮清净是一丝一毫不着相的一个状况。那么这样，一者有着相的人物，一者根本没有着相的人物，那二者福德的量无法相比。那么在回向上面，由于声闻等没有以大乘广大菩提心为内涵。以普现信愿回向到现前究竟的一切利乐之处，缘起上没有展开极光大的量， 他自求自己的解脱，那么这样就相差的非常大非常远了。而大乘菩萨以深窍的回向摄持的缘故，一下子就远远超过声闻人无数级别了。所以说，愿人修法一天，帝国不愿人修法一大界。那么这里呢，是以声闻人跟菩萨相比，也就是说小乘行人和大乘行人做比较。如果一说人天三星来比的话，那更是相差深远了。不管是在所缘、形象，或者呢有没有清净分别垢，有没有三窍回向来摄持，这些点上面注定在缘起的量上有天壤之别，非常大的差别。由此呢，就能够判定声闻每一次行善的过都非常小，无数小的加起来跟一个及绝大的相比，也是呢百千万亿分不及其。那么大家需要明白，大乘菩萨以智慧以三窍摄智修善法，就像打法界拳一样，一张开就是观测到十方善事一切量上面去了。尤其是透露这个法界，明了一切一切都在法界心中，有一种无障无碍的定界。无论是他的最初的等起，或者说发心，还是呢修真心等等，都安住在般若当中。那么这样呢，马上就能够相应，马上就能够起心，的确跟不了大的人不可同日而语啊。所以呢，所谓修心以日界相背，就是说啊，他修一天呢远远超过其他人一个大界的修量无数倍啊。为什么呢？因为在缘起的计算上面，这是超大量的一件特殊的事情。这就可以充分的证明大乘菩萨猴德为增长福德的随喜行法特别特别殊胜。所以呢，我们仍然修学大乘一定要往这个方向去入，这个非常重要。总体上我们知道这个随喜也很重要，而且呢这个随喜啊是事半功倍的修法，大家很清楚。包括这个普贤恒愿品等等当中讲了一切诸佛菩萨声闻愿觉六道众生的一切的优楼三根无漏的善根，全都通通做随喜，而且是普贤大随喜的方式要做随喜。我们在学大乘学这个三殊胜当中，包括学这个回向殊胜的时候，都要学到随喜。因为我们每次回向的时候也在提醒大家提前要随喜，然后呢把三根十法界的优楼无漏三根汇聚在一处，然后呢以菩提心摄持，让六道的有情远离苦因苦果，获得真等觉圆满佛果。对这块一直在做回向，其实大乘的这个回向特别殊胜，它的前提有大随喜心，有菩提心生气的状态在做回向，所以它有三巧方便摄持做这个普界回向的。所以在这块的话呢，编织龙清巴和金明朗巴尊者他们的传统当中呢，包括修这个外前行在内，或者说做任何善法的时候呢，都要非常光大的非常这个伟大的利他的菩提心需要摄持。同样在中间正在行善的时候呢，要么就是跟甚至根本会相应的完全没有人说而去的现象，也没有三论的坐相，完全立三轮分别立而取相应的随顺的方式行持三法。或者呢就是跟菩萨的猴德位完全诸法入蒙伴的，也就是说我们通常说的中观自性派抉择的如幻如蒙现而无自性，虽然在包括甚至猴德位有而取的现现分，但是呢压根没有三轮私有自作那样，也是呢如幻如梦当中行持善法。如幻如梦的众生，如幻如梦的轮回，如幻如梦的佛国，如幻如梦的菩萨道，甚至呢如幻如梦的离苦得乐等等，这样行持。那么到了觉性， 这一块的话，大臣呢，他有很殊胜的三巧方便，不是让你时间很久吃很多苦，没有自在的状态让你度日子，不是这样。他不但有光大的菩提心，有殊胜的智慧，还有呢，有很三巧的方便做奢侈。怎么奢侈呢？在每次回向之前要做这个随喜。那么随喜这个呢，这里讲大乘菩萨的随喜确实就是很殊胜。他的随喜的这个状态前面已经一层一层讲了，的的确确没有自私自利的这样的，然后呢，没有三轮这样的构章，没有这个分别构章，没有着相的人物，然后做随喜，随喜的所缘非常广，然后他的心相非常广大圆满。那这样子的话呢，在一刹那这个随喜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按真实情况来讲，般若僧当中说，连这个须弥善的这个位称都可以量出来，但是随喜三根的量衡量不了。这个不是我们一般般凡夫众生很自私做个简单回向，根本不是讲那个回向的利益，而是讲大乘菩萨真正做普贤随喜的这样的一个殊胜的功德。那这样想一想，这个大乘的善殊胜太不可思议，包括接近回向殊胜这一块，哪怕回向之前大乘菩萨心里起一刹那随喜心，那功德无量啊，不可思议啊。所以呢，按照这个实修派的来讲，跟祖宗这样，每一个善法都必须得被三殊胜摄持。所以呢，就是我们相方设法要如理如法的一步一步要学好，一步一步要做起来，而且每天每次从早到晚上做众回向之前呢，一定要这一块呢非常非常明了，非常非常清楚，自己心里非常有数的状态才能够入法的行持，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是我们需要明白啊，这样子一种三殊胜当中啊，包括这个回向大意也一定要清楚。为什么呢？这里佛不可思议的智慧，用不可思议的大悲心引导，用不可思议的三巧来把我们逐步逐步带入到普皆大回向的修法上面。那这个前提呢，必须要有随喜心，因为呢，本来万法十法界都是无二，一切都是不离开这个一真法界的，一切都离不开法界性的。那么就是让你大随喜心，完全是法界的一切有漏无漏的三根融合到一起，打包到一起，然后再以利他心，再以这个回向，那就不得了了，那就非常殊胜了。所以呢，在这块的话呢，大家一定要高度重视三殊胜当中，包括回向殊胜的时候，在修、在操作、在回向等等时候呢，有极大的帮助。也就是说，过去的回向是一般般的，现在学到这些回向殊胜以后，再回向的话呢，比过去呢增长千千万万倍的一种功德啊，是这样子。所以讲这些呢，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是这样来想的。那么今天回向大意的课就讲到这里，下面我们共同学习般若摄诵回向大意的三根为主，一切十方善施凡夫圣者有漏无漏的三根全部做优重的大随喜心，然后呢把所有的三根汇聚在一起，然后呢以大乘的利他心伟大的光大的菩提心摄持下，为了一切诸目有情，也就是说是法界没有得福的一切众生远离苦因苦果，获得圆满正等觉，究竟无虚道，普贤信愿不可思议解脱境界完全现前，开发如来藏的本心，圆满智慧力大用的境界，圆圆满满成就，圆圆满满现前。为了这个，请到我们呢做普皆回向，念修普贤宣品。
我一等